我前几天和儿子聊天时，丽玲也在场。我说：“贾斯汀，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为你祷告吗？”我想那时候他大概五六岁，我为他祷告，应该是五岁，我比那更小，四五岁吧。我为他祷告，当时他背后有张床，我完全没预期这会发生，我只是不会对儿子太用力，只是轻轻碰他一下，砰，他就倒在床上。 他爬起来看着我说：“阿爸，你推我。”这不止发生过一次，每次我为他祷告，砰，他就直接倒在。所以我们知道为他祷告时，后面要有床，好吗？砰，他就说：“阿爸，你推我。”每次我就是为他祷告时，他往后倒，就会怪我推他。但他起来时已得医治，已得康复，得强壮，好吗？但他仍记得那个经历。 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会笑，现在他感觉每当我为他祷告祝福他时，他能感受到电流，就是神的神圣能量，因为医治是神圣的能量，这是神释放的美德 ，Amen。 我们能为孩子祷告，他能祝福他们。赞美主，我刚才有说，主不单要我们只祷告一次或求他赐福后就停止了，阿门。 他要我们持守到底，希伯来书6章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诚，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说盼望可以完全实现，好，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一直到底，不是生命终点，而是最终的结果。 在结果来临前，如果你已被诊断了什么，别放弃。但牧师，这已经1年多了，不要放弃。这正是要给你的教导。他告诉你们如何拥有那期待的结局，那荣耀的结局，那结果的彰显。大家阿门吗 ？OK， 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大家阿门吗？别变得懒惰。基督教标准圣经译本说不可懒惰，阿门。而钦定本是说不可懈怠。懈怠是什么？信心某层面，信心的操练可能会变得懒惰。如果我现在问你， 有在生命中哪个领域操练信心吗？你说，我以前的确有，但如果神想祝福我，就会祝福我喽。试想，一个罪人说，如果神想救我，就会救我喽，对吗？嘿，神2000年前就已经救你了，妹妹，但你得领受才会是你的。这是个礼物，是个恩赐，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有个写着你名字的礼物。 仍留在天上的工厂里，你却还没领取，或 Amazon 尚未送达，领受了才是你的。你的冰箱里可能塞满食物，Amen。但如果你不吃东西，仍然会死于饥饿。但食物是你的，对吗？所以领受支取是在祷告中发生的。大家Amen吗？ 祝福不会像熟了的樱桃自己掉下来，对吗？即使当医生给了你坏的诊断或之类的 ，Amen， 你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总以为他的信心很简单，他就是单单相信神，看看星星就相信了神。当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天上的繁星，他就说是的，主 ，Amen， 我相信你。好的，就这么简单不？他在相信神之后，是的，神在星星中向他显明福音时，他就相信了。对了，福音故事早在印刷术出现。 写在羊皮纸这些材料前就写在星星里了。古时候的人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的野蛮或那么的愚昧，他们是很文明的。越是往回追溯，因为洪水那场大洪水等等，人类才回到原始状态。但其实洪水前的文明是很先进，很有智慧。 甚至能做手术，Amen。就像埃及人能制作木乃伊， 这在现代医学已经失传了。因此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神赐予我们的智慧超越了埃及文明。 Amen。 但智慧不是静止的，只要向神求一次就好了，你必须不断祈求祈求再祈求。你看保罗在圣经中祷告过几次，保罗祈求，下周我将更多探讨这个。但是你看到保罗有多少次说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注意不住的这词 Amen。 至于我们，或许是因为听过这种教导，说在信心里，当你向神求什么时，要相信自己已得着，而之后就不要因为重复请求而陷入了不信。是的，这适用于医治或其他的事。 OK， 但即使是医治，你仍可再次向神求。 Amen。 神要再说的是，要在祷告当下相信自己已得着。 Amen。 要相信你已得着。如果发现主因为某原因再次带领你为同一件事祷告，如果他有，就照做。圣经中有先例可循。 Amen。 耶稣曾讲过一个不住祷告之人的比喻，有个人的朋友深夜来访，但他发现家里没面包招待朋友，他就去找邻居求面包。但他非常，圣经用因他不顾面子的直求，他不断敲门，持续的求面包。邻居说，看啊，我全家都睡了，我也躺下了，请你别让我起来。但他持续敲门，不断敲门。耶稣说，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意义是什么？是在告诉我们，耶稣说，因他不顾面子的直求，这份坚持不懈，持续不断的求，朋友就开门给他。但是我们不用觉得神也像这样需要被说服，好吗？他手臂交叉，背对着我们，不 Amen。 但他乐见我们坚持到底。 Amen。 就好像你为5岁的儿子准备了礼物对吗？你早已买好圣诞礼物了，但他等不及圣诞节的到来，对吗？于是他问你，你有买了我那天看到的礼物吗？你暗自微笑，因为你确实有。而他隔天来找你说，爸或爸爸，我想要那个礼物，要记得哦， OK？ 你又暗自微笑，已经预备好了。 Amen。 难道儿子在问你时会让你难过吗？不，你会觉得很可爱，对吧？因为你早已知道答案了。 Amen。这整件事是个建立关系的过程。神要我们明白，因为我们很健忘，祷告一次甚至忘记自己求过。就像我刚才说的，当神赐下回应时，我们甚至没意识到，还会把赞美归给其他人。我们感谢老板，哇，老板，我们有个好老板了。你觉得是谁感动他要给你奖金的？ Amen。 啊，奖金啊。 Amen。 是谁感动他要给你加薪的呢？嗯，神依然能感动人心。 Amen。 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祷告的。下一节 OK， 在这之前让我再说一次，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什么？凭着信心和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坚忍到底，持续去做，持续祷告。 Amen。 不要放弃。有人会说，或许他不希望你得医治。不，别放弃。 Amen。 就像你那样说，神治好了我50%吧，对吗？别放弃。 Amen。 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神，他要我们康复。 Amen。 也许神的心意是要我背着这份痛苦直到生命尽头之类的。不不，他要你从头到脚都完全康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救主是从头到脚都受了鞭打。 Amen。 因他的鞭伤你得医治，已付上代价了。无论你是否有在享受或拥有这份恩典，这代价已经为你付上了。 Amen。 所以圣经接着说下一节，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没人比神地位更高能让他启示，对吧？对吗？知道那首歌怎么唱吗？ I swear， 指着什么啊？月亮和星星，因为月亮和星星比你更高，对吧？但神高于月亮和星星，因为他创造了他们。那神要指着谁启示呢？但重点是这个，神有需要对凡人启示吗？啊？但神启示了，而且是指着自己。如果去看创世纪22章的原文引述，会发现神说的是我指着自己启示，就好像神在所有圣洁天使面前和整个宇宙前举起手并说我指着自己启示。哇哦！那么你就明白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对吧？会与审判有关吗？会是预言将来会发生的坏事吗？为何他要在宣告前指着自己启示呢？他指着自己启示，但神根本无需启示，神的话本身就已足够。那他说了什么？说我必定。嘿，你已经有好的开始了，不是或许，不是或许， OK， 这是神今年赐给我和你们所有人的话语，好吗？必定。
哈利路亚。
必定。你知道我必定赐福这句很有力吗？必定表示必定，不是可能会，不是或许会，我必定，必定赐福给你，必定使你的后裔繁多。试想，如果神以自己启示，我必定审判你，我必定要定你们所有人的罪。假设他有这样启示过，但并没有，绝非如此。他是在祝福里用启示。我们的肉体总是会，就是我们会相信行审判的神，却不相信会赐祝福的神啊。毕竟我们的信心不够强，更倾向相信负面胜过于正面。阿们。基督徒有时候会来找我，就是多年来我辅导过的人曾对我说，但牧师，当我祷告时，对吗？不觉得神有在听？我就说，请别误解我的意思啊！当我这样说时，如果我现在要你说神的坏话，亵渎神，你会做吗？哦，牧师，我不能啊！为什么？神会听见啊！所以，肉体的本性是啊，我们更倾向于负面。我们更倾向于负面，这是肉体的倾向。肉体的本性是你可以躺在床上，对吗？你5分钟前才醒过来，你的思绪就变到黑暗、忧郁，想象最糟的状况。你看看见所有重担和沉重，还有忧郁、担忧和烦恼，甚至是在起床前。知道这是谁做的吗？不一定总是魔鬼，没错，他也有参与其中，但通常是因着肉体。你必须认清自己肉体的本性。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圣经说，罗马书8章，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但大多基督徒不认为自己是属圣灵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属肉体的。阿们。所以神在告诉你，现在你要明白，既是神的儿女，你是属圣灵的。这是否代表你已摆脱了肉体？肉体依然存在，人会建议你各种事。阿们。但要学习活在圣灵里。当肉体的声音很大声，那些引诱你犯罪或陷入忧郁、陷入负面思绪之类的暗黑思想，只要告诉自己，我有从神来的喜乐，赞美神，这就是你的灵，你是在圣灵里的。 Amen Amen。 牧师，这不真实吧？不， 这真实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人类学会了反应，反应再反应，神从起初就想让我们成为王，治理伊甸园，但首先要在外在统治，必须学会在内在统治。换句话说，我决定要快乐。Amen。Amen， 我决定要快乐。有些人却只会反应，有时他们因有权柄在场而有所反应，可能是他们的奶奶、母系社会。当奶奶在场时，每个人都安静，开心的人变得忧郁。而当他们开口或有所行动时，都看向奶奶。Amen， 如果奶奶稍微微笑，点了点头，大家就开心。哦 ，OK， 深呼吸 ，OK， 深呼吸，继续吃火锅。但如果奶奶开始皱眉，各位都看过《爸爸娘惹》电影吧？我来自爸爸娘惹的家庭，知道娘惹文化吗？基本上都是母系社会。Amen， 不知道男人都去哪儿了。爸爸娘惹剧里通常看不到男人，对吧？会看到黑果比男人还多，还有更多咸菜鸭汤都是爸爸娘惹料理，对吗？总之，你是否有过一种状况，是某个亲戚不开心，你也觉得不知道为何我也跟着不开心，你让自己随之反应了。 Amen， 决定要快乐。如果那天全家都心情不好，你决定我要对主歌唱。 Amen。
Lord prepare me to be a sanctuary。
你可能会让他们很烦，是的，没有关系，他们也会让你觉得很烦。 Amen。 你正光芒四射，要淹没他们的黑暗，大家 Amen 吗？所以当神说我必定时，要相信神无需启示，但他深知人性，神知道我们就是会对他有所保留，不容易相信他，对吗？人们讲到圣经会哦，我能相信圣经吗？这是神的话吗之类的。可是当你旅游前往度假之处时，你坐在你的飞机上，无论是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豪华经济舱都一样，有事的话所有舱等都一起坠落，你懂得对吧？啊，不我是靠在头等舱的枕头上。然后你就坐好，甚至没有去看机长到底是谁，直到机长广播响起，各位先生女士请坐好，放轻松，感谢您选择 ABC 航空，TWA 与天使同行。OK， 他说了与天使同行之类的，别担心，今天的飞行将很顺利，我们将飞越这里和那里，但其实他并不快乐，对吧？想象一下，你听完这些后，对吗？然后你就坐好，接着他就说请坐好放松，不，其实他会把飞机开往别处。 OK，不是坠毁，可能是飞往其他国家，不是机票上的目的地，对吗？他告诉你请做好放松，你做好你放松，你相信一个素未谋面之人的话。嗯，肉体有这种倾向，当神说话时，神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征兆，要给我一个征兆，表示你要我这样做，让某件不寻常的事发生。现在让在小贩中心的这个女人的托盘立刻掉落，让那男人转过来，让这个男人转身转过来，让这个男人转身，好吗？啊，等他转身后再让他转一次，对吗？好像我们需要这些征兆，知道为什么吗？这全是肉体的本性，我们很难相信神。而耶稣说，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这就是肉体。当你展望今年时，我要先警告你一件事，就是魔鬼很可能已经在你心思周围找到某些切入点，好让你像是把目光投向，训练你的心思往负面的方向去想。 OK， 你在2026年要务必提防这一点。好， 其中一个助长你往这方向去的原因是媒体。OK? 记住啊，新闻只有在成为坏消息时才会散播，多数情况下都是。好消息嘛，就是你不会看到说今天欢迎收看第五频的好消息台，恩典的数字。OK, 今天有158,348巴拉巴拉什么什么的平安降落了。今天在新加坡没人离婚登记。Amen。今天我们记录到有1545人不再需要化疗，他们正迈向医治之路。想象你收看这样的新闻，这会建立起盼望，对吧？ Amen。 但你看，这不是卖点，对吗？真正卖座的是他们会找出，把所有美好都放一边，找出某件对他们来说够劲爆的坏事。但问题在于，当许多人反复观看相同新闻时，有些人一直反复观看同样的新闻，你开始觉得世界就是如此。无论你走到哪儿都有恐怖主义，无论你走到哪儿都有这懂我说的吗？哦，别去美国，美国有这种事，上周发生了这个，这会影响你。不，危险和安全与否不是在于地点，而是在于这一位耶稣。 Amen。 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启示我必定赐福给你，在亚伯拉罕的处境，如果你读创世纪22章，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我必定赐福你，你必会有个儿子。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处境，他渴望年老时有子嗣能继承产业之类的，但神当然为他儿子预备的超乎他所能想象，对他来说是得子嗣。但注意，新约中这段写给我们所有人的经文并没有提到儿子。 Amen。 除非你正在为此祷告，当然能加进去，这就像空白支票，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定使你的后裔繁多，神说我启示我必定成就，你就能填上你要的是哪种祝福。 Amen。 空白处任你填写，我说空白处任你填写，无论是健康或任何事，就是人们常说，可是牧师，现在这个时代，现代真的很辛苦，对吗？竞争激烈，人们从海外涌入，对吗？他们导致物价上涨，所有东西都涨价了。如果你在讲的是市场的力量，在讲的是外界在发生的一切，对吗？你在注意的是环境，难怪你四处张望后感到忧虑。抬头仰望就得安息，仰望神，要仰望深爱着你的天父。当耶稣仅有几块饼和几条鱼时，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一个门徒说，五块饼两条鱼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并没有像门徒那样看着这么多人，这算什么？先看这个，再看他们，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没有看任何一方，他抬头仰望。你明白吗？他其实不必抬头，大可在心里祷告，但却抬头仰望，为要向我们展示他抬头仰望，一切供应都在那里。 Amen。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嗯， Amen。 所以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也向我们启示，是照着这段写给新约信徒的经文，这样亚伯拉罕耐心等待，表示有一个过程，他不是在隔夜立刻得着。当然了，儿子是不可能立刻隔夜就得着的，你懂得对吧？亚伯拉罕耐心等待，终于获得了所应许的。我好爱这一句，因为人启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这誓言就了结了他们中间的一切纠纷作为保证。所以当你我争执某件事时，尤其是与金钱有关， OK， 我们可以争到天荒地老，对吗？但终止争执的其中一种方式，也能达成双赢，是有具约束力的协议，就是誓言。 明白吗？所以对人而言，誓言是终止一切纠纷的手段。接着圣经说，照样神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更清楚的，承受应许的人，你们所有人，神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更清楚的表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这一句话不更改的，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用启示做保证。这两件事是不能更改的，因为神是绝不说谎的。因此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就大得安慰，抓紧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说盼望，说避难所。下一节，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一起说，又稳当又坚固。哎妹，今年不要再摇摇摆摆摇摆不定， OK？ 除非你是在跳舞。今年要稳当坚固，你将会成为稳当坚固的人。我告诉你们，人们总被稳当坚固的人吸引。Amen， 那些沉稳的人，那些像在流沙中的直布罗陀巨岩，对吗？随时在改变的流沙，他们就像岩石，或是在大海之中屹立抵挡所有风暴，对吗？圣经说，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在这之前，让我再回去一下。注意，我们先前已经提到，神不需要启示。但现在神启示了，我们就有两件不更改的事。第一件，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已足够，神不需要启示，神的话语就已足够。就像对我而言，如果有人不信任你，对吗？他们就会说 OK， 你发誓，以你母亲的什么什么发誓，或诸如此类的，人们会这样做。他们想要一个发誓的誓言，他们这样是因为想逼你遵守，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不信任你口说无凭，人会失信，但神不能说谎。所以凭这两件不变的事，神不能说谎，对吧？加上神的启示，启示誓言，现在你有两个坚固的凭据。神不需要启示，他却启示了，神的话语就已足够，他却启示，我必定赐福给你，必定使你在2026年后裔繁多。 Amen。 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填空，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填。身为牧者，我衷心盼望你们大大蒙福，以致成为他人的祝福。你将倍增到能将你的影响力倍增，并且触及更多的人。 Amen。 尤其要使他们认识耶稣。 Amen。 至于身体的倍增，那些相信自己能得孩子的人，请准备好，要确信这是个起过誓的誓言，是倍增还是加添，你想要加法还是乘法，要跟主说 OK， 可以说的。 Amen。 Amen。那牧师，我怎么没看见呢？因为我们没有这盼望，懂吗？他说，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这两件事是不能更改的。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就大得安慰，抓紧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通过幔子直进到里面。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先锋，进入了幔子里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牧师啊，我怎能抱有希望呢？每当我抱有希望时，总会落空。如果那是人的希望，肉体的希望，世界会说别抱太大希望。圣经却说，盼望是灵魂的锚。你觉得是谁在告诉你别对未来有美好希望，别抱希望？对了，盼望是关乎未来而非过去， OK？ 所以我才会强调未来是要抱持某种观点。圣经很清楚地说，神要你拥有这种眼光，这种心态， 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把这心态比作头盔，好吗？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慎，披上信和爱的胸甲，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什么是救恩的盼望？让我再一次告诉你，希腊文盼望是 Elpis， E-L-P-I-S， OK？ 如果你认识猫王，那就把 V 替换成 P， 就是 Elpis。 让我告诉你 Elpis 的真意，如果你查考 Elpis 就会发现学者们对它的定义是一种对未来美好期待的确信与把握，一种确信与把握的美好期待。现在看看世俗的希望，我希望这会发生了，是啊，我真心希望了，今年会是一个好年，希望如此了，希望真的希望如此，我告诉你今年会是个好年，希望如此了，我希望好。重点是圣经说的盼望是对什么有确信，对未来有美好期待的确信与把握。当谈到以救恩的盼望为头盔时，这代表什么？各位，你们得救的方式和世人一样，对吗？就像一个孩子在哭，四岁的孩子在哭，然后所有游乐场里同龄的朋友都过来说，他们都在彼此讨论，你为什么哭呢？他一言不发。有个孩子说，是因为你爸爸没来吗？那个孩子说，也许他没有爸爸。又一个孩子说，也许他有爸爸，但是他爸爸太穷了，对吗？还有人开始说，或许他的爸爸不爱他，这些都不是真的。这个男孩的父亲其实是整个社区最有钱的人，父亲其实深爱着这个孩子。男孩哭是因为他对父亲说，我不确定家里会不会有食物。最后他开口了，我不确定半年后家里会不会有食物。你们笑是因为五岁男孩不会这样说，对吗？有的就是单纯的信靠，不是吗？所以耶稣才把他们抱来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对吗？要有这种信靠。当你陷入不信与疑惑时，要如何见证你的天父？所以亚伯拉罕他没有看见结果。事实上在神应许他的多年来，他什么都没看见，但他持续相信。Amen， 他持续盼望着，圣经正是这样描述的，对吧？不只是得救的盼望，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伴随救恩一词的一切是医治、完整、保护，还有保守、平安，都是你能盼望的。 Amen， 这就是救恩的盼望。我还以为救恩就只是我们都得救，当我们接受耶稣就得救了，对吗？从地狱中得救，救恩远不止于此。救恩是个涵盖一切的词，包含保守、完整，不只是免于短暂的毁灭，也是免于永恒的毁灭。 Amen， 也有兴盛。 Amen， 这些都涵盖在救恩里。所以当神命他儿子名为救恩，耶稣啊，耶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救恩，这名字意味深长。所以救恩周流四方，给予救恩，对那些生病的来说是医治，他们得医治，医治伤心者，为受捆绑者开启牢门。 Amen， 聋子的耳朵开了，使死人复活，大麻风得洁净，孩子们都爱他，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而且孩子们都爱他。这就说明他不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的基督徒。你看啊，圣经在钦定本里说领袖必须庄重，经文确实有写 grave， 就是指庄严端正，对吧？但为何要庄重？庄重与坟墓拼法相同，所以牧师必须庄重。 Amen， 直到马可牧师来破坏了一切，对吗？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就像这样，罗马书四章，看亚伯拉罕如经上所记，我也立你做多国之父。神应许亚伯拉罕，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 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现在我要你有这盼望，圣经的盼望。注意啊，没有盼望就不可能有信心。请看这里，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对吗？很快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你可知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吗？那在耶稣身上得着医治的妇人，耶稣转身说，是你的信，不是我的能力，即使与他的能力有关，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Amen。 请注意，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问题来了，哪个先存在？是信心还是盼望？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对吧？是先有盼望。那么你认为谁想削弱你的盼望，摧毁你的盼望，还所有随着救恩而来的盼望呢？啊？当然，我们对未来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成为荣耀的身体。 Amen。永远不会，永不再生病，永不衰老，永不死亡。 Amen。 这称为蒙福的盼望。但这之中仍有一个针对我们所有人的救恩盼望，包含救恩所涵盖的一切意义。所以在2026年，顺带一提，有些人会对正面的人感到生气，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就是生气，真的很愤怒。好比我说你们能蒙福之类的，我不知道哎，你不面对现实，没错，我不知道哎，你是活在哪个现实里？但他们就是会生气，对吗？举例来说，当年有12个探子进入应许之地，就侦查那片土地，对吗？后来他们回来了，这12个探子代表以色列12支派，摩西应百姓要求差遣让他们去侦查那片土地，于是他们回来后说，是的是的，其中2人用一根木棍扛着一串葡萄，他们说这是真的，神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看看这富饶，看看这丰收，真的好大，千真万确。接着你们常见的不幸的词出现了，然而其中10个人说，然而就是那些是但是的人，你告诉他们任何好事，是但是然而，哦，新加坡风格，但我告诉你啊，但是现在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 Amen。 我们在他们眼里就像蚱蜢，他们会吞吃我们。这时有2人，约书亚与加勒，看着他们说，各位听好，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极美之地，在希伯来文是极其极其美善。杨氏译本是这样翻译的，神若喜悦我们，必领我们进入那地，不要怕那地的居民，管他们是不是巨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神与我们同在，硬币他们的已离开他们了，表示硬币是他们保护的象征。 Amen。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然而那10个探子看自己为可吞吃的，其中2人却说，我们必吞吃巨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当你看着你的困境，会有困境的事的，当然必会有试炼，必有幽谷要经过。 Amen。 感谢神，我说的是经过，不是扎营啊。Amen。 必定会有，我不是说不会有那些，但神从来没说，他应许他们应许之地。顺带一提，就是城墙很厚实，对吗？巨人也很巨大，对吗？你们还想去吗？神不像我们，他是信心的神，他从未提到巨人，从未提到城墙，城墙算什么？快转40年后，约书亚和他的军队呼喊，城墙就倒了，连碰都没碰，懂吗？连炸都没炸，懂吗？光是呼喊，懂吗？城墙就倒了。是他们40年前抱怨的同一道墙，他们本可也有相同结果，现在回来说他们。所以他说，与其让自己在当下被吞吃，这就像 这就像我们被困境吞吃，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知道为什么吗？如果神允许困境，这甚至无法穿过他的指缝，这是他容许的。OK， 只要知道这是你的食物，它会使你刚强。Amen。而且刚刚好，它只会持续到完成使命为止，让你变得更坚强。Amen。你吃下它，所以其中一人加勒，在多年后，当时他大概是45岁，在那个时候，对吧？多年后，当他85岁时，说了什么？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这个人把巨人当早餐吃。牧师，这意思是什么？学会吃下你的问题。当问题来临时，只要说赞美神是食物，食物。有时候甚至要含泪说食物，食物，食物。神就喜悦这样。知道神对以色列人民说了什么？特别是对摩西，摩西，那10个说不能进应许之地的人，我既然听见他们说不能进去，他们就不能进去，他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接着神说，但约书亚和加勒，对了，我必须告诉你们啊，我一开始有说人们有时会憎恨那些说有好事要从神来的人，对吧？或像约书亚和加勒那种有正面心态的人。 Amen。 那是极美之地，极其美好之地，那些巨人只是我们的食物。知道百姓做了什么吗？他们拿起石头要砸，不是那10个不信的人，而是那2个信的人。太令人惊讶了，现在依然有他们的后代。你想一想，那些不信神的人，在以前他们是用石头，对吧？他们才是该被砸的人，但他们却差点把约书亚和加勒砸死。但神的荣耀显现，并说，摩西，你过来。我耳中听到他们说要死在旷野，那就如此。至于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有不同的心智，他们懂我的心意，他们认识我。各位，看来神喜爱有盼望的人，对未来有正面的期待。都还没与以色列众人一起进入那地，却已有好事会发生的正面期待，知道自己将得享那地的产业。神喜爱这种心智，而神如何回应那些负面的人？那、现在今天因为这个了，之前可以，但现在不行。然而，亚伯拉罕也被给予了相同应许，经历了相同的试炼。回到罗马书4章，来看新普及译本。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盼望。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他的身体现在几岁？80岁了吧？啊，然后又90岁，根本没盼望了，对吧？所以神不是说事实不存在，是在没有盼望时仍有盼望。确实这样，按自然来说根本毫无盼望，但是亚伯拉罕仍然盼望。 Amen。 Amen。仍然信自己会成为多国之父，因为神对他说，你必定会有许多后裔。好，如果你看下一章，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知道吗？我研究锚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锚让我们看看锚好吗？这个锚，你们看见十字架了吗？你们看见十字架了吗？每个能稳固的锚，对吗？都有十字架。事实是你研究锚会发现，早在很久以前，其实它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记号，代表着稳当与坚固。同时人们也发现，用锚的设计造船时，即使在风暴中，船仍能稳当坚固。 Amen。 锚能 稳固。Amen。当锚卡进坚固岩石时，就能稳固，使船只稳住。所以，无论2026年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有盼望，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对你的未来抱有正面的美好期待，持守着盼望，你将又稳当又坚固。阿妹，去年我们有一位领袖被诊断出了晚期癌症。到了2025年底，他得医治了，经历了主百倍的彰显。但这位弟兄始终怀有盼望，即使向我倾诉时也是。他的观点不是神不想医治我，或许这就是我命，我该离开了，那是一种侵袭性很强的癌症，医生是这样说的，侵袭性极强的癌症。当然世人总会告诉你，就是哦，这有可能会复发的，说这个说那个之类的，我们才不买单呢。他得着了他所信的。 Amen。 我必定赐福给你，包含我必定医治你。
Amen。
所以我要你明白一个原则， OK， 就像以色列子民所信的，你能看见什么讨神喜悦吗？是信心还是不信？神说他们都将在旷野灭亡，我必按他们口中的话审判他们，他们说要死在旷野就必死在旷野，至于约书亚和加勒，我必领他们进去。于是约书亚和加勒带着所有子孙进入应许之地。Amen。 约书亚和加勒活到百岁以上，而这些人不论当时几岁都死在旷野。神很喜悦信心。人的肉体厌恶正面的人，别去那间教会，太正面了，会让你太有盼望，让你太有盼望，要小心点，会让你太有盼望，懂吗？别太有盼望好吗？你太有盼望就一定会很失望。关于盼望落空，这是很有意思，罗马书5:5说盼望不至于落空。盼望不至于落空。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明白这意思吗？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大有盼望时，就会有把握，永远要有盼望的眼光，这是你的头盔，能抵挡所有飞弹与飞箭，对吧？如果你是机车骑士，对吗？头盔能保你免于死亡，对吧？你可以断手可以断脚，但如果头破了就完了。 Amen。 保护你的心思，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就要知道，肉体天生就是偏向负面忧郁消极的念头，把它拉回来。就算别现在查，不要现在查，就算你用谷歌或是 ChatGPT 查询正面的人，乐观的人是否更为长寿，简单的问题，知道他们怎么说吗？是的。OK， 你可以问 ChatGPT， 连 ChatGPT 都知道不是吗？科学研究证实了，研究显示正面的人确实寿命更长，即使被诊断出某些像是就是医学上认定不治的疾病，人证实他们能够康复。但这绝不是在基督以外的正面思想，这些没有基督就毫无功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关键在于拥有圣经的眼光，大家阿们吗？有多少人因为将成为稳固的人而开心？人们会主动寻求你的指引与建议，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同事、朋友，甚至是亲人之类的，都不稳固，优柔寡断，不稳固。或许、可能，我推测，我猜想而。但你说话充满肯定，因为你的话语来自于道，你又稳当又坚固。耶稣从不这样想。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是那些关于耶稣的新电影的常有的问题，就好像耶稣变成这样，就是有可能，有可能。是法利赛人错了吗？有可能，但耶稣从不说有可能，他会说我确确实实 知道确确实实是什么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常以我实实在在起头，在希伯来文是 Amen Amen， 表示笃定。所以在2026年要活得像你的灵魂有锚，让你的灵魂锚定在神的话语上。 Amen。 这是否表示不会有风暴？不，船上有锚就表示你预期会遇到风暴，对吧？但你持续怀有美好的期待，即使经历风暴，你仍期待会因此生出美好。今日我们学到实实在在， Amen。 所以维拉利和雪莉，今天是你们的日子。哦，屏幕师，你真老套。即使岁月流逝，我依然是我，好吗？因为约瑟在圣经中卖玉米，我可没像连木生那么糟，那才真的老套。而马可牧师就是不知道自己很老套，对吗？这就是今天的讲道。对了，赞美神。妹妹，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我感觉主要我祷告。 OK， 那么相信各位已经写下三个请求。妹妹，为何要这样做？因为主在多年前曾经指示我要会众写下三个请求。有时候 OK， 在某些事情上，就像是为病人祷告，我们会有特别的恩膏。有人持续祷告，就像你的丈夫持续为你祷告，很多时候神确实会施行医治，但有时这可能不会发生，懂吗？有时主或许要那位妻子去找另一位姐妹，谦卑自己并寻求祷告，所以这种情况会发生。即使在祷告中，有些事你需要聆听主的声音，并且被他引导。 Amen。 所以如果主告诉你提出三个想要我成就的请求，这使他喜悦。 Amen。 你就是在信靠他。我们也多次见证到这三个请求得以实现。 Amen。 准备好了吗？请站起来。在提出三个请求前，我要所有人低下头，闭上眼睛。如果你想信靠基督，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不等于你就是基督徒。OK， 你必须亲自信靠主耶稣基督，承认他是主，这样你才会得救。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现在就与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并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如今他活着，是我的大祭司，坐在你右边。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直到永远。感谢你，我一切罪如今都得赦免，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OK， 将你们的请求带到主面前。可以给我其中一张吗？对，我要空的，因为如果举错了，全世界都会看见，对吗？这是全世界都能收看的， OK， 所以要空的。准备好了吗？好的， 让我们带到主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作为教会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你现在都能感受到这集体的恩膏，哦，那甘甜的微风如此清新，如此清新，更多人正在得医治，赞美主，感谢你耶稣。现在天父，我们将这三个请求带到你面前， OK， 你就在他面前轻声地说，说出第二个请求，说出第三个请求。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学到主啊，万物皆源于你，源自至高处，你从那里有差遣帮助你的圣徒，你的拯救，你的医治，你的突破，还甚至是回应的祷告，我们祈求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当你说阿们，就是在说这必定会成就。阿们是必定，不是或许。阿们，必定。请举起双手。恩惠慈爱，恩惠慈爱必定一生追随你，你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接下来一整周也是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我们下周再见，愿神祝福你。